290面啊，290面，第五行看起啊，第五行看起。那么这是这个经文呢第二个段落啊，别是庄严。那么这一大段里面分四个小段啊，四个小段的课题就在这个下面啊。那么底下呢，这是四小段当中的第一个小段啊，说蓝啊，蓝神罗王行书啊，我们看经文啊，又舍利弗，极乐国都，七重蓝唇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书，皆是四宝周匝围绕。请看注解，此证明乐事也。蓝唇围于树外，罗网覆于树上，重重相间，其数有七也。四宝者，七宝前四也。周匝者，遍满；围绕者，毁护。言重重皆四宝所言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完全叙述的是四相啊，不难懂得，但是这个里面含的意思非常之丰富啊。那么里面有许多都是表法的意思，我们要知道它。首先呢，说出这个西方世界，所以称之为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是当然讲的最详细啊，最透彻的是在无量寿经。那么本经呢，虽然说的简略，但是莲池大师这个注解可以说是很详细的，都给我们注出来了啊。那么这是讲西方世界这个乐事之一。蓝是魂的啊，我们讲蓝杆。笋是树的，这个蓝杆树的叫笋，魂的叫蓝啊。古音呢读蓝唇啊，蓝唇。在中国跟外国啊，对于这个蓝唇的这种点缀都非常的讲究啊。现在这个大陆啊，也开这个到大陆观光的人已经很多了，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啊，去的人很多啊。看看这个故宫里面的宫殿啊，在北京看看皇宫啊，差不多这个蓝唇是一阶一阶的，非常的美观啊。很可惜的呢，这是年久失修啊，我们看得很痛心。这个罗网啊就不常见了啊，好像现在我们在故宫也没有注意到，我去的时候没有注意看。在从前呢，这个宫殿的建筑必定有罗网啊。这个罗网现在在日本很多大规模的寺院里面呢有啊。我到日本去参观的时候，看的时候有，多半是用铜丝编织的啊，铜丝编织的。 那么它的作用啊，是保护啊这个艺术品啊，因为它这个柱子梁啊都是高度的艺术品，所以雕梁画栋啊，啊保护，怕这个鸟雀到上面去做窝啊，怕损坏，所以用这个铜网啊保护住。你在外面看都能看得见，但是你不能够碰它啊，所以这种用途。那么王与王之间呢，那是讲求的啊，这是王交叉的地方呢，装上这个装饰品啊，是宝珠啊，啊装上这个珠子，也装上这个凤翎啊，所以说非常之美啊，罗网也非常之美。那么我们在大经上读过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树啊，不是像我们自己的草本的木本的，不是的啊，他那个世界的树啊是七宝的，这宝树啊，因此啊这个树上面通通都有罗网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绝对不是防止啊鸟雀去做窝的啊，因为那里没有这个情形。他这个罗网呢，可以说是纯粹是属于装饰品啊，不但是装饰，它还有非常奇妙的作用啊。这大经上我们看到这个网会放光，光中啊会现十方诸佛刹土之相，就像我们现在电视机电视画面一样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你想看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形象就现在这个网光之中啊。这个网光现象啊，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啊逐渐逐渐也达到这个境界了，但是现在不普遍。我们讲的立体的电视啊，我在美国看过啊，没有这个荧幕的啊，你看到这个人在里面举动着的都像真的一样，那完全是影子，绝对不是的，不是这个真实的。可是你看完全跟真的一样啊，不需要荧幕，完全立体。所以这个将来慢慢普及的时候，那就用不着电视机了啊。那么人像是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啊，甚至于我们走在那，我们自己被照进去看到自己在那走啊，人变成小小的，小小的人，哎，看的是自己，穿的衣服一下一点都没错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网树里面呢，大概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想象当中的立体电视啊，就设防一切岔出，你随时能够接触到，随时能够见得到。就像这个家庭眷属，无论在哪个世界，无论他在哪一道啊，可以说时时刻刻都能够见面啊。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。那么其数有其，这个其是表法的意思啊，这诸位一定要知道，不是数字。如果是数字，你想想看，极乐世界还有什么好玩的？每一家都是七重，都没有或者第二个花样，都呆呆板板的，那就没有意思啊。它这个齐是代表圆满啊，什么是圆满呢？必须随自己的意思，那就圆满。我喜欢怎样，它就变什么样。这才叫圆满啊！所以其这个数字是代表了四方上下当中的圆满啊，它是表法的啊。就像华严经上啊，用十表法，十是数字的圆满啊，这个是代表的方位上的圆满啊，所以它不是一个数字啊，所以这个七乘那就是圆满，你喜欢什么样式就什么样式。喜欢多少重，它 就现多少种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桩事情不是随心所欲的，这个才自在。啊，那么四宝啊，这也是比的例子，啊，举例子。啊，那么莲池大师跟我们说，这是七宝前四，啊，前面的四种。在大经里面呢，明白地开导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的无尽的宝藏，啊，所以这个七宝，这个七呢是代表圆满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所有一切宝物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统统有，啊，没有欠缺的，这个才叫做圆满，啊。我们看超的解释啊，超的解释，超呢就是也是莲池大师自己做的啊，超是注解疏的，疏是注解经文的啊，注解的注解啊。蓝纯者，恒越蓝，直越纯，此方花木叶作蓝纯啊，我们这边的花树，这个花木的时候，也用栏杆把它拦起来。啊，说一防卧损，啊，就是防止伤害啊，防止伤害啊。二是美观，啊，别图非牛羊倔木啊，就是那个世界没有出生，啊，所以这个蓝纯呢，完全是美观。万毫无限的，而万恒功德之所庄严，任运成就也。啊，这句话要记住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桩东西是营造的，啊，就是我们去设计啊、经营、制造没有。啊，西方世界这个一切物象啊，都是自然变现的。就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他化自在天一样，啊，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就第六天呢，前面有座位哈，前面有座位，这个第六天呢，他化自在天，啊，他化自在天是这样，都不需要自己变化，啊，这个化落天第五天呢，他想要用什么东西自己来变，自己变化。第六天的福报比他更大了，都不需要自己变化，这个心里一动念头啊，这个东西就现成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任运现前的，啊，罗网亦同此啊，就是一切变化通通是自自然然，所以是万德庄严啊，自然庄严的啊。行数者，次第成行，无错乱也啊，这正气美观啊，而且是一类一类的啊，这个才显示的非常之美观啊。七重者，一重蓝纯，为复一重行数，故曰重重相见也。啊，这就是罗网跟行数啊，是也是重重无尽啊，重重相见。三四此方虽有啊，这是讲这个蓝纯罗网行数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有啊，但是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性质啊，说而智为末始啊，这是讲的品质啊，说彼纯以宝也啊， 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行树兰城罗网都是宝啊。七宝前四者，金银琉璃玻璃，这是七宝啊，前面的四种啊，黄金啊，白银、琉璃玻璃。古时候没有玻璃啊，玻璃的发明呢、啊，距离现在并不很久啊。那么佛经上讲的玻璃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水晶。啊，从前没有看到水晶的字样，我们现在叫水晶。从前唐朝时候人叫玻璃啊，那么那是天然的啊。现在这个玻璃是化学，我们自己人工造出来的啊。这个琉璃呀、啊，就是翡翠啊。我们现在讲绿色的玉啊，这个是。价值很高了啊，比一般的玉价值要高很多啊。那么这个四宝在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啊，非常普遍，非常非常的多啊，周匝围绕。如瑞相金云，那么这个以下了莲池大师来引经做证明。那么一共啊，他引了九段，都是证明周匝围绕的意思啊。这个第一段呢，就是讲的罗网啊。我们看这个文啊，这是《瑞相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无量宝网，借以金缕珍珠百千杂宝，庄严教师周匝四面，垂以宝林，光色华耀，罗浮树林。这个是第一个小段啊，我们读了之后想象这个境界就非常之美啊，真是像在图画当中啊一样啊。可见的这个极乐世界物质的丰盛啊，无与伦比啊。虽然讲的金啊，跟我们这个世间黄金名称相同，实质是完全不相同的啊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在原理上讲，是境随心转啊，境就是环境，物质环境是随心转的。这个业是心造的，这个心是造业。如果一切众生都造善业，这个世间的物质它就变了啊，就变成许许多多的珍宝啊，这些金银七宝啊，那处处都是的。如果这个人心造恶业，这些珍宝就没有了啊，它也会变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沙，变成土，变成石头，变成这些东西啊。是不是极乐世界这个大地啊，通通是七宝的啊。我们这个世界大地也是七宝的，七宝变质了。怎么变的呢？随着人心变的啊。可见这个物质不是真的，物质是假的 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是自己变现的，自己变自己受用啊。你要不相信啊，我举个例子给你听，你好好的想想，你就会渐渐的相信了啊。譬如说你这个人心地很善啊，非常善良，善良天天想好事情啊，你晚上做梦都做好梦啊，梦中的时候那些那个物质受用啊都非常之华丽啊。如果你天天的时候想恶事情，每天晚上做恶梦啊，所梦的那个境界的时候都差不多魔鬼地狱啊，吓了一身冷汗，下去啊。你看那个境界，梦中的天堂地狱从哪来的？没有啊，你自己心里变现的啊。善心就变善境界，恶心就变恶境界啊。所以从每天晚上做的这个梦境啊，就能够测验自己的功夫啊，自己的境界啊。没学佛之前，哎呀，恶梦好多，学佛学了几年呢，哎，虽然还是做梦，恶梦少了啊，逐渐少了，这就是进步了啊。再进一步了，就恶梦都没有了啊，所做的梦啊不会很乱啊，会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那么在更殊胜的呢，就常常梦到佛菩萨啊，梦到讲经，梦到听经，梦到去念佛打佛旗，梦这些事情呢，好吧啊，白天在修行啊，晚上还继续不断，这就是好境界了啊。所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，同样的一个道理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？人心好吗啊，不是好心啊，不能往生啊，不能去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古代的时候这个金银七宝多啊，现在少了啊，现在这个东西都没有啊。所以怎么没有呢？就变质了啊，变质了啊。随着人心变了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单单这一句阿弥陀佛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用的啊，对有一类的人很管用啊。什么样的人呢？老实人啊，我们这些人都不老实，所以对我们不管用啊。怎么说不老实呢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还打妄想，一会想这个一会想那，不老实啊。如果你老实的，实在讲什么经论都不要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决定往生啊，什么妄念什么疑虑都没有。啊，我怎么晓得你们不老实？因为你们常常来问我，问这个问那个，这是不老实。老实人绝对不会有疑问的，不会有疑问的。凡是你有问题的时候，我想你就不老实。啊，那么不老实的人怎么办呢？要靠经教了。啊，换句话说，经教啊，就是帮助我们学老实。啊，我们现在疑虑多，问题多吗？啊，这个经典道理啊都搞清楚了，这问题都没有了。啊，就断疑生信啊，啊，这然后才学做一个老实人。啊，这就决定了能成就。啊，所以说是能不能往生啊？那个就是两个字，老实，老实就能往生，这不老实就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讲的物质的转变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样好？啊，它有道理的。啊， 那么至于修行的方法，给诸位说啊，这是佛法呢，跟世间一切法不相同的一个地方，只有一点，佛法注重修定。啊，你看世间任何宗教、任何学说没有提出来修定的，没有，只有佛法注重修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定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，就是戒定慧。啊，持戒的目的是达到定，是帮助你得定。啊，所以现在持戒的人，他不能得定。啊，为什么他不能得定呢？还是一个老话，不老实。那怎么叫持戒的人不老实呢？他持戒持得不错，看到哎呀，这个不持戒，那个犯戒，心里头啊看到不舒服，他怎么会得定呢？他不会得定。啊，老实人的是我自己持我的戒，别人持不持戒的时候，我没看到，不晓得。那不管别人的，六祖所说的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他就得定了，所以说还是要老实，连参禅都要老实，不老实他也不能得定，也不能开悟。啊，所以别人的是非善恶一概不理，与我都不相干，啊，我才能得定。啊，常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，这个人就是不老实的人，那标准的不老实，一丝无诚。那表面上修得再好，到后来的时候还是要落空。啊，所以修行呢，有没有真功夫啊？就是最后那一招啊！哎，看你怎么走法。啊，真正有功夫的人，欲知实知，没有病苦，如入禅定，这是真功夫啊！啊，你们看《六祖坛经》，六祖大师往生前两年就知道，那个厉害啊！啊，就派人呢到这个过分寺去修塔，啊，告诉他你要替我赶工，啊，准备他要往生了。两年的时间就派人去见他，预备后事。这有功夫啊！啊，李老师往生也是两年前在讲经的时候跟大家宣布，啊，我讲经啊只讲两年了。那就台中同修听了这个话的时候，跑到台北来问我，老师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我说老师两年以后往生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住世就是讲经，他不讲经了，他不讲经也不需要住这个地方了，他要走了。啊，果然两年走，两年前把这个消息向大家宣布啊。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能骗人啊！啊，一身装模作样可以骗人，最后啊，那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。啊，是真的是假的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我们第一要学老实，第二要晓得修行的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就是修定。啊，要想修定呢，先要修布施，要修忍辱。啊，布施什么呢？放下。把妄想放下，把那个不平的念头放下，把那个喜欢管闲事的一个念头放下，统统放下，这叫布施啊！布施就是放下了，忍辱忍耐啊，在生活上处事待人接物，样样要忍，事事要忍啊，修行也要忍。那所以古人一下手念一部经，啊，这部经念多久呢？ 念五年，五年不看第二部经啊，这训练什么呢？就是训练的耐心，训练定力，他没有妄想了嘛。啊，我念就念这一部，啊，脑子里头不想第二部，心整个定下来，定五年了，那就有相当的基础，啊，用这个基础再来研究经论，深入经藏啊，那才行啊。啊，才真正有成就啊！我们今天的人没有这个基础啊，不要说这个经典，念一遍还勉强啊，两遍三遍就不想再念了，这个怎么行啊？立刻要换了啊！一年呢要看几十种东西啊，看到一脑袋的乱七八糟，没无药可救，头脑乱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呢，非常非常重要啊！一门深啊，这一部经念的遍数越多越好啊！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常常跟诸位同学提起啊，念经就是修行啊，修什么行呢？修戒定慧，念经就是修戒定慧啊，不但戒定慧三学在里面，六度也在里面，十大愿望也在里面，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以虔诚恭敬心展开经本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啊，三学六度十愿全都圆圆满满在这修。念经的时候可不能想这个经里的意思，哎呦，这一句怎么讲法，这一句什么意思，那就坏了啊！那就是念世间书啊，三学三会六度通通没有了啊！所以念经的时候不能有妄念啊，恭恭敬敬的念，不要想意思啊，没有妄念啊，没有妄念就是修戒，啊，戒律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那当然诸恶莫作了嘛。啊，经典是佛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，啊，我们眼看它，啊，口念它，这是众善奉行，这是至善之于至善了，专心。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，这就是定啊！啊，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是慧。所以戒定慧三学都在里头。啊，六度也在里面。你看，你专心念经，这是什么都放下，放下是布施。啊，恭恭敬敬，这就是持戒。啊，恭恭敬敬、规规矩矩的念啊，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啊，这是忍辱啊！啊，你有耐心啊，你才能念得下去，没有耐心就不行了啊！有耐心的念下去啊，这个就是忍辱啊，每一天都多诵。啊，一天读诵两三遍，这是精进啊，专念这一步，不想第二步，这是禅定啊。啊，念到这个心地清净啊，自得心开，般若智慧现前。所以念经是修六度啊，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好处。哎，六度怎么个修法？天天动脑筋想怎么个修法，怎么想也修不像。哎，你一度也没修成啊！我告诉你，三学六度啊，就是念经啊，通通包括在其中啊，这是妙不可言啊！啊，你要念两部经，给诸位说，三学六度都没有 啊，你要是真正肯相信我的话，啊，也不行。啊，一天念个几遍，你念上五年，你看看你成不成就？啊，那你的成就我可以说，在这一代的这个学佛的同学当中，没有人能够跟你相比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曾经用五年的时间修戒定慧，修这个六度，啊，一般人说老实话，连一个星期的功夫都没有，他怎么能跟你相比？啊，所以大家要认真，要努力，要真干啊！啊，我这个年岁也大了，也快要走了。啊，所以跟诸位讲的时候，句句都是老实话。啊，希望大家能有成就。啊，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大本云。这个大本就是无量寿经。其网柔软，如斗罗绵，这非世宝啊！笔带雕琢，矫柔而为岩石也。蓝纯宝石，列此可知。这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他那个地方的宝呢，真叫宝啊！啊，你比如我刚才跟诸位讲的，我所在日本看到的罗网，铜丝编织的，不软的，他那个地方的宝软的，啊，像斗罗绵一样，啊，斗罗绵是印度的一种植物，啊，像我们中国的木棉一样。啊，拿在手上是柔软的，啊，它是薄，但是它柔软，啊，所以啊，跟我们这个世间的宝呢，虽然好像在名称上有一点相似，啊，形象上有一点相似，在质体上啊，完全不相同，啊，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。也不是能够跟他相比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蓝纯上的这些装饰的时候啊，那么列此可知。大本云，珠宝岩上有五树旃檀香树，吉祥果树。行行相指，静静相望，枝枝相准，叶叶相向，花花相顺，果果相当，如是行列，数百千重，是名为行。可见这行数不止七行啊！这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一段经文啊，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好的文学啊，好的文章啊！你看他对这个景色的描写啊，文字不多啊，把这个景象啊完全给我们勾画描绘出来了啊，这么美的一个环境。旃檀就是我们所讲的檀香啊，旃檀是檀香里面最好的啊，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就是非常稀有的珍宝啊。这种名贵之香在佛教史里头有记载啊，好像在唐朝时候啊，西域 有一个高僧到中国来，啊，见皇帝的时候啊，就送一点礼物，他就送这个香，啊，这个香呢只有四碗，啊，那个揉成碗呢，这个四碗也不太多，啊，分量很少。那么当时朝廷里面的规定呢，这个香料这个进贡啊，最少的是一斤。啊，不到一斤的这个分量呢，不能够就是作为送给皇帝的礼物，啊，太少。啊，那么中国人也不晓得这个香究竟怎么好处。啊，那么这个法师是没法子了，太少了，只有四碗嘛。于是乎，他就燃点一碗。啊，那时候首都在长安。他点这一碗呢，整个长安城都闻到，才晓得这个香是珍贵，所以就收了，真正是宝啊！赞叹香是宝香啊！再看下面经文啊，又云这个加上又云呢，都是无量寿经上的啊，它前面有大本，七宝著述啊。遍满世界，所谓精根精进，枝叶花果，一界一经，则名一宝。啊，这就是这个树啊，纯粹是一宝，啊，是一种宝，是精根引进。枝叶花果，一分金银，则名二宝。如是三宝、四宝、七宝见错，辗转正多、增多，乃至七宝。啊，所以他那边的这一些这个行数啊，是美不胜数。啊，又云：诸佛净果。树身庄严，于宝树中悉皆出现，犹如明镜。这个诸佛净果就是指设方一切诸佛的国度啊，这个景象啊，通通在宝树罗网当中啊显现。啊，所以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动态状况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甚至于我们自己对自己啊也很糊涂啊，自己对自己做的事情不知道。西方极乐世界人不知道，啊，自己心里在想的什么不知道，西方极乐世界人都知道，都晓得你在想什么，啊，所以经常讲了，十方世界的众生，什么时候往生他都晓得，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吧，啊，到我们去往生的时候，他怎么不会来接呢？当然来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啊，念多了，念熟了，你就会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非常非常有把握。啊，念念呢，于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、观音是指一切诸上善人都相应。啊，感应道交。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劝勉同学们呢，专念啊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。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情，要抱着什么心态呢？得过且过，不要去认真，决定不要造业。啊， 不可以造恶业。啊，什么叫恶业呢？损人利己的业就是恶业。你都不损人，光利自己呢，还是恶业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你常常有利己的这个念头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了障碍。那为什么常常想着自己的，常常想着这个臭皮囊啊？到时候啊，临命终时走不了了啊！你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对你这个身体有留念啊，对于你。